谢谢你收听末日料理，在这里我会和你分享关于习惯养成、自我成长，还有我自己的饮食心得吧。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希望往着身心灵健康的方向前进的，而在这里我就是记录我生活当中所实践的方式。在过去的这么多个月以来，其实已经慢慢把固定回到 podcast 这里的生活转到在 clubhouse 上面去了。单纯就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互动，有更多的撞击。当然今天还是可以把在 clubhouse 我觉得所有遇到觉得不可思议神奇的事情又通通整理在这里汇报，但是我觉得过去太多内容都是照这样子在讲的了，所以今天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来讲也算是获益良多的，所以今天我想是以分享这本书《饮食滋味》当作读后心得，就先把这本书的内容给读后心得给做完，做完之后再来分享在 Clubhouse 从上一次到现在所发生许许多多神奇事件当中的几件吧。饮食滋味是由徐文斌医师所写的，他先前有一些这个关于《黄帝内经》啦，主要都还是一些中医的内容。看到这一本书是一个巧合，然后想到饮食滋味嘛，没想到点进去之后就停不下来了，就一直往下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讲了很多中医的一些逻辑理论，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中医，然后又觉得其实食物它对我们而言，对我而言是每天都在吃的，那如果食物本身是药，它对于我们的五脏都有相关的影响的时候，或许我可以多知道一点 这种知识，所以我就往下读了。那当然在 Clubhouse 就是用读书的方式，很开心也有两位好朋友愿意加入跟我一起共读，所以我们就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就把这本书读完了。然后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中医师，有稍微熟一点的，有新认识的，因为这样子也跟很多对于中医有喜好长时间在自己自学中医的朋友也做到了一些交流。他这本书一开始我觉得他用一句话就完全让我像是这个 Jerry Maguire 一样， You had me at hello。他说顺其性为德。那所谓什么叫顺其性呢？就是你在这个食物，你对于食物的每一个性、个性、性格、性质，顺其性就是一个好的美德。那这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对于食物好的烹调方式其实是一个把食物本身发挥到最极致的一种方式，所以不管是对于肉、蔬菜、蛋白质、淀粉等等等等，当你可以把它的这个性给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嘛。所以学中医饮食营养学，我们就一定要知道食物的本性，而要了解食物的本性，就要了解它是在哪个季节发芽，在哪个季节收获，在什么地方生长，这就是中医的根了。在这本书里面讲到我们吃的喝的这些食物呢，讲究出产的时间、食用的时间、食用的量都很重要，所以这叫做饮食有节，节制的节。吃什么不重要，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馋了，这个很重要。所以对于中医营养学来讲，都是在书中讲说以人为本的一个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因人而异，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身体状况都会有差别的。所以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一些调和，不管是五味或者是所谓的五味的相对应的归经，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还有它一个相对应的归经叫做色、焦、淡、辣、鲜。 其实有很多的词我不一定理解，但是从里面它又好像点出了一些方向，让我们在食物上面去重视的东西，或者是它引用到很多《黄帝内经》啦，《伤寒杂病论》啦，伊尹汤液经啦等等，这些应该算是中医里面经典的一些著作吧，他把它都引用在这里面，所以感觉好像一窥到了进到这种中医领域的这个一个缝隙，知道说哦，原来中医里面有所谓君臣佐使，就是在中医师开药方的时候要有一个君，他是等于带领的这个药，然后什么是臣，什么是佐药，什么是使药等等的，这个都是我觉得挺有趣的。那其实对我们比较，我觉得对我而言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就是它有很多实操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水油火来调理食物，如何去煎炸烹爆炒炙烧烙泡焖等等，是去把这个吃的这个所谓对于消化你如何消一个食物跟如何化一个食物。消其实它很单纯讲说，当你把东西原本物体的体积变小了之后，其实就是所谓的消，而你要把它化掉，就中医来讲，当你化掉了它之后呢，它才能够转成人体所需要的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所谓的能量也好啦，或者是它这里面经常在聊到的这个所谓精啊，三点水生津止渴的这个精，它是身体体液里面的这个精，就是有这个清亮的这种液体吧。所以当然了，因为还是一样，就是不可能看一本书就理解中医的部分，但是它就是把一些东西作为一个整理。那我自己得到的一个算是小的小结，叫做饮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和。那它这个和呢，就是和平的和嘛。那我相信中国人都很理解说如何达到一个这种平衡的状态。他书里面有形容说，如果我们吃的状态上面是和的状态上，就好像一个人走在钢丝绳上面，然后不会掉下来，这个走在上面的就是一个和的状态，那走偏了你就容易掉下来了。这里面也提到了饮食要按照时节按照季节吃，我想这个已经是很普遍，大家都知道说在什么季节要吃什么食物的这个状态了。那但为什么我们要吃东西呢？它归纳出了三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来。第一个叫做充饥，我们为了生存当然就要吃东西啦，所以充饥让喂饱肚子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解馋，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某些食物或者是想到某些东西就会想要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解馋的部分。第三个我觉得比较有趣，他讲说叫做过瘾，而这个瘾呢他把它讲的有点像是所谓通神调理这个自己达到一个让自己更开心的一个状态吧。我记得他举了一个《黄帝内经》里面所谓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所提倡说，这个只要我们的饮食思想行为跟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个起伏去走，然后找寻那种跟食物的共振，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好。所以饮食就负责是这个充饥解馋跟过瘾。所以同样我们都在吃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时间下，在不同的心情下，用不同的方法去吃不同的食物，产生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他徐老师也有特别强调说，吃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情绪，然后不要分神。但对于我们现在现代人来讲，我觉得不分神是真的挺难的，因为 很容易吃东西的时候看着影片啦，看着手机啦，甚至像我这个一定固定在听的 Clubhouse 嘛，所以他所讲说认真去琢磨吃饭的这个滋味，就让我想到，其实这也就是一种 mindful eating， 如何让我们在吃每一口，懂得去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这个食物的样子，然后更重要是懂不懂得跟自己的饥饿相处，还是一饿就必须得吃东西。很多这种部分我觉得都是一个从小习惯的养成，因为 我小时候是这个从小爸妈就说啊，这个狼吞虎咽，但其实我们家吃饭都是快的，从来没有什么机会去真的跟食物在一起静静的享受那种食物的感觉。这个是一边我也在锻炼一边在提醒自己的，因为常常有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就很容易吃很多嘛，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吃东西多样性，不要爱吃某种东西就是一直吃那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吃得过量的时候最后也会导致中毒。这个就是饮食滋味由徐文斌所写的这本书的一个简单的读后心得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会儿，我就来跟你分享过去这一阵子在 Clubhouse 里面我又经历到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吧。在过去的这一阵子，其实 Clubhouse 使用的时间我尽量试着有些控制，不要这么无止境的一直 Clubhouse 下去。所以我开始前面分享了这个饮食滋味嘛，我也开始刻意的让自己有一些时间是固定去念书的。至于为什么要在 Clubhouse 念书呢，我觉得就是一种陪伴感吧，因为自己一个念书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在上面有些伙伴一起念，底下有些朋友听了还可以去讨论，就感受会很不同。就像刚才我讲说读饮食滋味的时候，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中医师，有来自这个 San Francisco， 有住在东南亚，有本身爱研究中医的人就可以上来讨论，甚至读完这本书之后还有其他的人因为原本的时间不行，他们也这样子开始读书了。这种就有一种好像把一个资讯不断就是以口传口的这种方式吧，以耳传耳的这个人传人。那我先分享一个在上周我去读了《小王子》，也是跟几个朋友，当初启发我开始读书的几个朋友，我们就一起读书。他们其中一位呢就选了《小王子》，我就跟着他们去读，我们几个人读英文版的《小王子》。读着读着，每一次读个五个章节，然后一边练习英文，一边结束之后还给大家讨论一下。所以《小王子》原则上是被讲成是成人版的童话故事嘛，所以在读这个童话故事当中，自然就会想到说啊，可能什么东西会是作者在比喻什么东西？有的东西是爱情吗？有的东西是在反讽现在成人世界的状况吗？什么东西又真的代表了小王子的那种爱与纯真跟冒险心？读着读着，我们大概读到了 Chapter 20， 它总共我记得27、28章这一本书。大概读到20章的时候，突然有一次就有，因为每次我们读完就会让大家这个底下听的朋友一起举手上来一起聊一聊，突然那天就有一位季红先生举手上来，然后一聊了之后他就说啊，小王子他是翻译。哇，那时候大家其实挺兴奋的，因为他所分享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深度，因为为了要翻译《小王子》，他当然要做很多功课，而且《小王子》又是属于世界超级无敌畅销书之一。那 他所分享的就远远不仅止于我们对于书本的了解了，他把作者的背景历史背景，把作者一些可能有的一些心思，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属于作者过世之后大家所猜测的一些算是 urban legend 吧，把这些东西也跟大家一起在房间里面分享。所以我们最后的两次探讨都有跟这位李继红先生一起聊到，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看他的 bio， 他还翻译了很多其他本书，其中这个我那时候就很兴奋跟他讲说啊，这个我当初这个穷，他其中有翻译一本书，就是这个查理蒙格的这个穷查理的宝典嘛。我说我那时候来美国两年以前，大概身上带不到四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这一本。然后我那时候听他一讲，我就赶快跑上来这个看我的这本书，一看果然上面写的就是李继红先生。所以我说有一种像是在见到这个作者，好像要请作者签名，那他是译者嘛。那最近这几天我在读他另外在翻译的一本叫做《与神对话》，也让我看到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我才刚开始看。那这个我想等看了之后，我再来试着能够整理一些摘要出来跟你分享。但是就是这样子在 Clubhouse 上面能够让我把读书的 pace 抓上来，这也算是弥补了去年原本在末日料理里面讲说我要固定每个月有一个读书心得报告，现在重新把它这样子又 pick up 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看我这样过去就已经分享了这个哲学家的肚子饮食滋味，然后我现在正在读的一本书呢，每天晚上的美西时间的9点读一本叫做 Sex on the Kitchen Table， 它的中文翻译成餐桌上的浪漫史，这个是大陆的翻译，台湾的翻译叫做植物的性爱与诱惑。那也是一位 Clubhouse 上面的朋友介绍我的，想说你这么喜欢跟吃有关的，然后这个是跟性有关的，你会不会很有兴趣？我这一看当然想说内容都搞不太清楚，就先读啦。然后刚好也找到一位好朋友跟我一起读，目前我们才就是截至今天为止啦，我们才读到第二章的中间，因为里面实在是有一些困难的词汇，而且这一次我们也是挑战读中英双文双语，所以很多这种英文讲这个植物的什么花瓣、花蕊、花什么一大堆的各个部位的时候，就会念得很饶舌又很绕口，但是这本书也很有趣，我想等到我一样念完了之后呢，再来整理跟你分享。所以你看，有这么多同时，这么多本书同时都在进行着，至少比单纯只是上 Clubhouse 好多了吧？那这是我觉得我在做的一些习惯的调整，很开心，今天是连续第70多天做早上的冥想。每天早上我6点起来，在 Clubhouse 跟 Alana， 我们两个人轮流带领冥想，已经70多天了。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可以一直这样子下去，而且有些朋友是从头到尾都从一开始70多天以前到现在都跟我们一起，这个也让我觉得很感动。好，那今天我觉得最后我再分享一个在 Clubhouse 里面的获得，就是因为上前几天是这个端午节，就有刚好有一次逛到一间房间的时候呢，有人问我说这个某某老一个叫 Pearl 的，他要出一本儿童的教材新书，然后说既然我都是跟吃有关的，他那本新书内容是跟粽子有关，问说我愿不愿意去站个台帮他们这个一起宣传一下这种新书。那我心里想说反正 Clubhouse 秀个脸没什么了不起嘛，当然好啦。于是我就 毫不考虑的就答应下来了。结果后来细聊了之后才发现，哎呀，第一个呢，人家这个可是真的对美国这边的一些学校所提供的一些双语教材。那我心里想，我这个从来没有包过粽子，它里面的内容都在讲包粽子，我要是这样随便讲不太好，所以我也就鼓起勇气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包个粽子好了。于是我在过去这一周就稍微准备了一下，这个上网找说大概需要什么东西啦，采买粽叶啦，绳子啦，糯米啦，这个五花肉、香菇、花生，还有豆沙等等等等，反正想说包一甜一咸嘛。我大概花了两天的时间包到，我觉得我现在大拇指都还有一点这个肌腱炎的状态，包了100多颗，因为想说包了就要分送给周围的一些朋友，然后有一些这个特别我在这边的家人，我想给他们一些粽子。那包得很辛苦，不过呢，我倒是想要分享这个粽子我从中获得的一个体验，还有等一下有一个我觉得挺开心我自创的一个粽子可以跟你分享的。好，体验就是当我在包粽子的过程当中，我第一天包的时候，其实我的朋友 Lana 她也过来想说一起包，因为她也说要给她的朋友。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需要买这么多粽叶，第一个其实是因为量没有抓太准，第二个是还有别人也要，那我就想说那干脆多包一点吧。好啦，结果我们一开始包的时候，Alana 一直都是一个很定很稳的一个人，那我其实就前面几天已经先把这些该泡的米泡好，该腌的肉腌好，已经想说都可以这样子包了。一开始包拿到叶子看着电脑，你就觉得啊，这个手就是不顺，就是我向来不是那种手很巧的人，那包起来当然很痛苦啊，所以我包两三个的时候其实就想放弃了。那虽然我看这个 Alana 她包的也不好看，但是她却也是稳稳的静静的这样子在包着，当下我就有一个受到某种共振的这种启发吧，就是对啊，我急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也包呢，所以我就也继续开始包了。包着包着就发现越包越顺手，从刚开始可能包20个只有一个是能看的，到后来也许包5个就有一个是能看的，所以包着包着我觉得有一种进入到心流状态的感觉。那时候我也体验到一种，就是很多事情你真的是从0到1的这个状态其实是难以突破的，但是当持续做坚持做可能就会越来越顺手。所以这是我觉得当下我在包粽子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际亲身的一个体验吧，就是如何把一些不熟悉的事情愿意咬着牙继续的往前走，然后走到开始顺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享受那种成果了。最后分享一个我觉得这个粽子让我自己包起来挺开心的，是因为现在刚好这个外面有很多茉莉花，我先前因为摘了一些茉莉花，上网看过茉莉花的一些食谱，发现哦，茉莉花可以熬粥，可以煮银耳汤。那怎么做呢，就是要先把这茉莉花泡水泡24小时。那我那天就想着，哎，包粽子，假设这个要包点甜粽的话，我何不让茉莉花泡在水里面的这个茉莉花水来泡糯米，这样子糯米本身就有茉莉花香啦。所以我就包了这种茉莉花香的粽子，里面包了一小球豆沙，所以当做甜的粽子。煮那一锅这个茉莉花粽的时候，煮着煮着你都会觉得哇，这个那一锅粽子可以闻到茉莉花香飘出来的感觉，这也是让我觉得挺有趣挺好玩，当作一点点小创意，小增加一点不同的 twist。 好啦，那今天我就把过去这一阵子在 Clubhouse 的几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啦，每次我觉得也分享不完，但是也算是跟你说一下，说现在在 Clubhouse 上面虽然房间少了，但是如何自己去创造环境，还有如何找到自己 可以用对力气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所以也希望你也能够同样的像我一样享受 Clubhouse， 还有如果我们能够在 Clubhouse 见面的话，也欢迎你到这个我的房间里面来跟我打打招呼，然后听听我所分享的，或者是上来跟我分享你所想要分享的。那我们默认料理就下次再见咯，拜拜。